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2021年1月20日为您现场直播的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特别节目，我是平章。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乔拜登将正式的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46任的总统，并发表就职演讲。我们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直播宣誓就职仪式的全过程，并连线现场记者，带您了解就职典礼的台前幕后以及民众的反响。我们还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和我们一起见证这场史无前例的总统就职典礼，并为您带来深入的解读。欢迎持续锁定今天的特别节目。那么今天的节目呢，还将在我们的官网、脸书以及 YouTube 频道上全程直播，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透过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呢，就是即将举行总统就职典礼的会场，也就是国会大厦的西侧。那么在画面当中呢，我们看到现在是嘉宾入场的环节。
The Honorable Julie E. Adams and Chief Administrative Offic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atherine Spindor.
Today, in the 节目当中呢，我们还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和我们共同的来见证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两位嘉宾分别是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和南卡罗莱纳大学政治学的教授谢富生教授，欢迎二位。我们看到这个就职仪式的典礼马上就要正式开始。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Honorable Michael R. Pence and Mrs. Karen Pence.
我们看到现在入场的是副总统彭斯和他的夫人。 好，我们今天还邀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一起来观看总统就职典礼。两位嘉宾分别是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和南卡罗来纳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谢富生教授，欢迎二位。二位，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很多重量级的人物是已经入场啊。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副总统彭斯。这次彭斯的这个决定是也很耐人寻味啊。我们知道他今天早上并没有参加这个特朗普总统在安德鲁斯空间基地的这个欢送仪式啊，而是跟着拜登夫妇呢去这个大教堂来进行了礼拜。那么现在又来到了拜登的这个就职演说的现场，你们怎么看待他现在这样的一个决定？建立，你先来谈谈你的感受。
好，我觉得拜登作为在最近几个月呢，对他来讲是巨大的考验。在这个考验中呢，我觉得他还是及格了。在这个美国面临着这个严重的宪政危机。而这个在这个宪政危机的始作俑者就是现任的总统的情况下，他的角色是非常难做的，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尤其是6号，我们看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勇气以及捍卫美国宪法的那种决心啊，令人钦佩。在未来的这个在6号之后，他做了很多工作，这样是行使一个总统的权利，包括这次就职典礼的很多的安全的这个部署还有这个很多的总统相关的负责事情都是由他来完成的。而他另外一个负责就是团结，他要和拜登一起为未来美国的团结要做他必须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今天早晨选择是和拜登还有国会的两党的领袖到国会为美国祷告，为美国的团结祷告。我觉得他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而且有象征意义。
是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前总统奥巴马夫妇啊。那么今天呢，也是有多位的这个前总统及其夫人呢会来到现场。刚刚我们在画面当中也看到了有这个大法官，还有两党的国会议员啊。我们说总统的就职仪式呢，通常是一个展现两党团结、展现两党能够摒弃前嫌、共同的向前迈进的这样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时刻。当然，今年的总统就职典礼的跟往年有很多的不同，但是就目前这次总统就职典礼的各项安排，包括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些画面啊，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觉得今年的这个总统就职典礼呢，依然是释放出了这样的一个展现团结的信息？谢教授，我想听听你的感受。
我想这个就职典礼本身本来就是一个心里如意的一件事情了。那整体上来讲，我想到目前为止当然都还算是中规中矩。那我讲拜登当这个在美国疫情肆虐、种族的冲突，那选举前、选举后啊，这段时间的纷纷扰扰，那当然他希望能够树立这样一个全国能够团结的这样一个局面啊。那我想这个整个仪式的安排，但今天的仪式就是还算中规中矩了。但是如果说比如看到像昨天拜登总统跟当选人跟副总统当选人贺锦丽夫妇，他们都去，比如在在华盛顿参加这个纪念悼念这个40万这个因为新冠疫情而死亡的一些人嘛。那我想这个整个的仪式其实蛮庄严肃，跟那个所塑造的形式的气氛，我觉得确实是可以给人带给一些至少很多的民众，这是一个希望能够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很快的美国能够重新恢复。能够进入状况，那这个我想他所营造的这一种氛围，我想基本上算是蛮成功的。
我们刚刚看到当选副总统哈里斯和他的丈夫是刚刚已经步入了会场啊。 是刚刚我们提到这样的一个展现团结的场合呢，也很多人当然也会注意到，这次特朗普总统呢并没有来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那么而选择了提前离开华盛顿哈。建立，你对于特朗普总统这样的一个决定怎么看？
这次就职典礼的主题是团结。我们也处处看到两党的领袖努力的想营造一种团结的气氛，至少能表现出来未来把这个分裂的美国能够团结起来的这种决心。包括今天早晨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当选总统拜登和两党的领袖，包括彭斯副总统，都到教会里一起去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象征。但是我们也处处看到一种分裂的迹象，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川普总统今天就拒绝来参加拜登总统就职的典礼。在他离开这个白宫，在安住军事基地机场发表的告别演讲中，他提到了他将用某种形式再次回来，实际上带有一定的这个煽动性。那再一个，这次的就职典礼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个戒严的情况下进行的，高度的戒严，没有这个民众参加的一次这个就职典礼。这些迹象也充分的表明了美国仍然处在一个分裂之中，这种分裂可能还会持续的下去。这就是拜登现在面临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
是，之后我们可以详细来讨论拜登在上任之后要具体来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哈。建立，刚刚你提到了特朗普总统在今天稍早的时候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的这样的一个告别演讲，那么他在演讲当中呢是再次的重申了自己执政四年的一个成就，包括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也是发表了一个面向全国的观众的一个告别的视频，那么在视频当中呢他也是提到了他过去四年的一个执政的成就哈。我们说特朗普总统当然他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政治人物，从他一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的时候到他最后离任一直是这样，但是我们如果抛开这些争议，你觉得特朗普总统在过去的四年当中取得了哪些成就呢？
对，我觉着呢他在四年的执政中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贡献，就是他使得美国对华政策的真实的一种转向。在他之前，很多的学者、政策制定者也意识到中国对于美国国家利益、价值以及整个世界和平的威胁，但是这种转向呢没有完成，也没有成为一个公开的政策和议题。在特朗普当任以后，他以这个贸易战作为开启，当然贸易战打到今天我认为是非常不理想，但是以贸易战这个入手展开了对华政策的全面的检讨，那使得呢对华政策的转向，这个转向呢包括今天拜登当任总统将要任命的国务卿布林肯也是肯定的。他在昨天的听证会上他说这个川普这个政府对华强硬是正确的，他将延续这样的政策。我觉得这个是有目共睹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贡献。当然要细节里边呢有很多当时的这个在实行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当然这是一个细节的问题。另外呢，我觉得他在这个疫情之前在经济对于提振美国的经济方面还是做了很多的这个贡献，但是疫情来了以后他对疫情可以用玩忽职守来描述，我认为他当任以后这个总统四年内的最大败笔。对于40万这个因为疫情而死去的美国人，他没有基本上没有表示过任何的哀悼和任何严肃的这个对待，所以他一直是一种非常轻视玩忽职守的方式来对待疫情。我觉得他这是他最大的败笔。那么未来人们记住川普的恐怕都不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一切，未来人们能够记住川普的可能是他选后的这两个月的表现。这两个月的表现在相当程度上使人们抹掉了他的正面的一些这个政治遗产。
因为这两个月来他用一种非法的手段，煽动的这个方式，造谣传播假信息的方式，试图来改变这个合法的选举结果，而且造成了这个暴力的叛乱啊，这个是可能是大家永远要记住 Trump 的一点，这可能是他这个政治遗产中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嗯，不过在昨天晚上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告别讲话哈当中，他也是再次的强调了他对于这样的一个暴力的谴责哈。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当选总统乔拜登和他的夫人啊，他们是已经到达了国会大厦，那么马上就会步入会场。嗯，建立，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历史的贡献，或者说他的成就啊。在昨天的讲话当中呢，特朗普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他重塑了美国的信念啊，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啊是可以被遗忘的。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对于代表了过去被遗忘的那部分民众的声音，甚至是放大了那部分民众的声音，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特朗普是不是也确实是有他的历史贡献呢？在你看来？
是问我吗？
是建立。
好，这一点呢，我觉着这他也是有历史贡献，因为由于这个全球化的这个发展，这个美国的这个这个跨国公司在这个美国政治中所扮演的一些角色，使得美国的一些选民的确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内被遗忘，而这些被遗忘的呢，是通过 Trump 的当选啊来表现出来的。但是这里边我们也发现另外的问题，这个是以前呢我呢是不愿意或者没有看见或者是根本不认为存在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批人里边的确有白人至上主义者，而且非常很多。那这次 Trump 之所以能拿到这么多的选票和这些人有很大的关系。这白人至上主义者他认为在美国的在过去的几十年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尤其和全球化结合在一起的美国全面的向全世界开放，使得他们在美国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啊都在降低，面临着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人的这个挑战，这个是他这个他们非常的这个深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呢平时的在生活中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就是在这种大选中你就可以看到了。这一点呢，我和很多的中产阶级的这个华裔的朋友做过交流，在以前呢他们也是很难意识到的，但大选中他们就意识到了。这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话，川普可能不会有这么多选票，这也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当选总统乔拜登和他的夫人正式的步入了就职典礼的会场。
Please welcome the Honorable Amy Klobuchar.
尊敬的 Amy Klobuchar, 参议员。
MC?
Vice President Pence, Mr. President-elect, Madam Vice President-elect, members of Congress and the judicial branch, former presidents and first ladies, vice presidents, leaders from abroad,
统合第一夫人们，还有很多的拜登家族的人们，
没有，这是我刚刚
美国 人民，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59任总统的就职典礼。再过一会儿呢，乔拜登和卡马拉哈里斯将会做出庄严的承诺和誓言。那我们这一个庆祝呢，可以说是代表了224年的民主的历史。在这个时候，领导呢是由于人们的意愿而带到这个舞台，那么在这里他们呢要靠着宪法来宣誓，要捍卫宪法。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应该成为我们的国家的捍卫者。那我们大家是不是太看破红尘了，觉得过去的这一切的这个风俗啊已经是微不足道了，所以我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体会并且是欣赏我们是多么的有荣耀能够来目睹这一个时刻呢？我觉得没有。在两周之前，当一个暴力的一个愤怒的这些暴徒到这里来反叛，那么想要干扰我们的民主，那么它唤醒了我们大家的作为美国人的职责。那么今天这一天呢，当我们的民主我们重新又掸去灰尘，我们又重新振作起来，我们做美国人永远会做的事情，那就是我们是同一个国家，我们是在上帝之下，一个上帝之下的国度，不可分裂，自由平等，全民皆享的一个国家呢。那么我们在这里人民和领导之间的神圣的这样的一种信任，就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圆顶之下来发生，这是有原因的。当林肯在这个国会做第一次的这个就职演讲的时候，当时的我们圆顶呢刚刚开始封顶，刚刚要做，还没有做完，他呢承诺说要做完。有人呢批评他在内战的时候还要花钱来这个大兴土木，他说如果人民看到我们的国会能够造成的话呢，它就是一个迹象，也就是说我们要认为我们的合众国将会继续下去，而且他的确呢是继续下去了，他也将继续下去。我们世世代代的美国人民放弃了他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保护我们的共和国。我们有很多的立法来保护我们的民权，我们的经济安全，并且在全球呢做发挥引领的作用。这个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圆顶之下发生的。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责任，不但是我们今天要上任的两位领导，还有呢我们其他的人都要高举我们民主的这样的一个火炬要向前。它不是，它只是一个带来美好善良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我们大家呢不能够说是这个民主呢是就应该有的，我们要庆祝我们大家的力量，我们要庆祝我们所有的民众所做出的努力，医生啊，护士啊，在这个疫情的前线奋战的人们，还有我们这些国会的这些警官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我们很多人呢，我们世世代代的人都没有放弃希望，我们要呼吁正义，我们也庆祝我们的新的一任的总统乔拜登，他要重新恢复我们的美国的灵魂，让我们能够走向更高的一个境界。我们呢还有第一个非洲裔的还有亚裔的，还有女性的这个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他呢可以说是在站在很多前人的这个肩膀上面，那么才能够前赴后继的有今天这一天。那我们全世界的男男女女，女孩子男孩子都知道一切都是可能的，他看到这一点，那么归根到底这才是美国，这是我们的民主，我们的国家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今天在国会的这个台阶上，而且面对着我们眼前的这么多的国旗，我们重新呢再次承诺，我们要承诺把我们的共和国延续下去。谢谢。好，现在呢我很荣幸来向大家介绍这个参议员，他跟我还有很多人一起努力才能够让今天的这个典礼能够这个办成，那就是我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就职典礼委员会的主席，来自密苏里的参议员Roy Blunt 布朗特参议员。那么我知道只要克罗布切尔参议员参与的话呢，那至少这边就要稍微有下点雪才对。我们考虑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呢， 我觉得我没有想到会要下雪的，感谢 Klobuchar 参议员你给我们带来了雪花，还有感谢其他的这个委员我们委员会的成员，让我们呢今天能够顺利的办成我们第59届的总统就职典礼。另外还要感谢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安保人员，尤其是安保人员，我们今天呢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我四年之前来做主席的时候呢，我也同意这个1981年里根总统所讲的，我们这一个典礼呢是很平常，但是呢又是像奇迹般的。所谓很平常呢，因为是自从1789年到现在每四年就一次，可是奇迹般呢，奇迹的也是居然是从1789年到现在每四年就办一次。美国人呢在这个时刻，不管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萧条时期，现在呢是在疫情期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仪式。那么每四年呢，我们政府的三个分支都跟宪法所讲的一样聚集在一起，我们再一次的来重续我们对于民主的承诺，让我们能够让我们的这共和国变得更美好。那么这一个主题呢，也就是这次的这个主题，就是要在大选之前，我们的这个就职典礼委员会就已经宣布了，这是我们的主题。因为呢，我们作为一个美国呢，一定要重续我们的承诺，而且呢，大家呢都要携手，才能够让我们比以前更美好。那我们的宪法呢，就已经说，这个他说他头三个字，他说人民呢才是我们政府的来源。那我们呢，当以前的大宪章啊，这其他的这个邦联的这个都没有讲到这一点。那就是我们这个宪，就我们的宪法呢，他说人民呢才是我们政府的源泉。那么在这头三个字之后呢，他就是讲到要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一个共和国。那我们的开国之父说我们并不说是一个完美的，他并没有说我们的这个国家呢一建成呢就是不需要再改进了。那他们已经意识到我们总是能够变得更加好，这才是一个伟大的民主的一个特征。那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自由，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国家，我们今天之所以有，并不是说它是偶然发生的，而且它也并没有完成。一个伟大的一个民主呢，它是在历史上呢可以说是有失败，也有挫折，也有成功的。那我们永远呢都要变得更好，我们的确呢是比以往更好，但是呢离完美还差得很远。那我们两周之前在国会的这一个袭击，就让我们要提醒我们这个政府呢是需要保持制衡。那么他是要通过韧性，也有脆弱性的。那在过去的这一年，疫情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也看到了我们的决心，我们做出了很多的牺牲，今天呢还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挑战。那么要直面这个挑战，这的确是我们所做的。我们的医疗工作者，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紧急救护人员，我们第一线的这些工人呢，很多人呢都是我们所仰赖的，他们也做出了很多的贡献。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刻，全世界的人民就跟我们一样都在关注着，他们会注视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的政府走到了一起，我们的国会和法庭都履行了我们的职责。那在每一个这个我们的就职典礼的这个一天呢，我们这一个时刻呢是一个团结的时刻，而不是分裂的时刻。我们新的一届政府将要开始，带来了开启新的篇章啊。那么我们国家里的很多的辩论呢还会延续下去。那我们的这个要继续要维持民主，我们对于所有的美国人来讲呢，才能够成为让我们的共和国变得更加的美好。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能够参加今天的典礼和仪式，谢谢。那现在呢，我现在呢邀请我的老朋友他也是当选总统和他家庭的老朋友，就是利奥奥多诺万牧师，他将主持祈祷仪式，请大家站起立。我们呢有和我们的这个誓言。
Gracious and merciful God,
怜悯的上帝,
at this sacred time we come before you in need, indeed, on our knees, but we come still more with hope, and with our eyes raised anew to the vision of a more perfect union in our land, a union of all our citizens to promote the general welfare,
在这个合众国里大家都能够为自己取得自由
We are a people of many races, creeds, and colors,
我们来自不同的种族和肤色
backgrounds, cultures, and styles,
不同的民族背景和文化
Now far more numerous and on land much vaster
我们在这个土地上 Carroll 宗主教在华盛顿的就职典礼上说的那是在232年前所说的他说愿上帝你为我们康创出一个由圣灵引导的一个总统来为美利坚合众国服务在他的政府之下能够以义正义来执掌他的权利来为你的人民带来福祉我们今天到你面前向你认罪我们过去的失败以及我们失败没有为全人民带来自由但是现在我们更需要重新振兴这个意向让我们能够特别是为那些最不幸运的人起来奋斗让我们能够成为全世界的灯塔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有一股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我们相信圣灵能够照顾我们能够照顾别人更重要的是能够照顾那些最需要照顾的人这就是爱那么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付出今天我们把它称为美国的爱国主义不是靠着权力而是照顾到每一个人的福祉对别人没有怨恨对大家都是慈爱我们请你给我们的新总统智慧当他跪在你的面前向你祈祷的时候让他能够治理你的人民也知道便能够辨是非如果我们需要智慧我们就请上帝把这智慧赐给大家你求就必给你法兰西斯教皇曾经告诉我们说很重要的是我们合众一心来梦想他也说我们如果有这个梦想它是建立在众人的力量之上的请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来梦想帮助我们的新总统能够让我们全人民一起来实现我们的梦想同时以正义和喜乐充满我们的国家把荣耀归给上帝和他的名永永远远阿们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牧师的祷告那么今天来带领众人祷告的呢是耶稣会的牧师也是乔治城大学的前校长奥多诺万我们知道奥多诺万是拜登家族的一个长期的老友啊那么耶稣会呢是这个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我们知道拜登呢也是美国历史上即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通常的美国总统呢会是基督教的清教徒那么在此之前呢只有肯尼迪总统是这个天主教的信奉天主教的总统
我们来听国歌以及效忠誓言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for the singing of our national anthem, accompanied by the President's own United States Marine Band, please welcome Lady Gaga.
我们看到今天来演唱国歌的是美国的著名流行乐歌手 Lady Gaga。那么为她伴奏的呢是美国海军的军乐团。Lady Gaga 在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呢，曾经跟他在防止家庭暴力的问题上有很多的合作。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期间呢，他也在积极的为拜登助选。听到的是美国著名的流行乐歌手 Lady Gaga 所演唱的美国的国歌。
Welcome from the city of South Fulton, Georgia, Fire and Rescue Department,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irefighters, Local 3920, Fire Captain Andrea M. Hall, for the reciting of the Pledge of Allegiance.
接下来是宣读誓词的环节。那么今天来宣读誓词的是安德里亚·霍尔。
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o the Republic.For 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平等，全民皆享。
霍尔是乔治亚州南富尔顿市的消防队长，那么他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成为消防队长的非洲裔女性消防员。
What you are all about to be part of
你们
先
要参加的是一个美国历史性的一刻，来我们第一位亚裔非裔第一位妇女的副总统，我很荣幸今天能够欢迎 第一位在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地位西裔 Sotomayor 法官来给予副总统宣誓就职。请把右手举起来，然后跟着我念。我卡马拉·哈里斯，也就是贺锦丽，庄严宣誓，我决心维护和捍卫合众国的宪法，防止被国内外一切敌人的侵犯。我将忠于宪法，恪守不渝。我自愿承担这项义务，毫无保留之意，也绝无推诿之心。我会忠勤尽职，为执行我即将承担的职务到任事事。愿上帝帮助我。
刚刚哈里斯是完成了宣誓就职的仪式，那么从这一刻开始，他正式的成为了第46任美国副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少数族裔的女性副总统。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
女士们、先生们，请就坐。
Please welcome Jennifer Lopez to perform
This Land
Is Your Land and America
the Beautiful, accompanied by member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这地是我们的土地，以及美丽的美利坚，由美国海军陆战队乐队伴奏。
建立，我想听你来谈一谈，就是未来你觉得哈里斯在拜登政府当中有可能会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就是好像背景音乐很好像的背景音乐很强啊，对，
是谢教授，我们伴随着这个弗洛佩茨的歌声啊，我们来谈一谈，你觉得未来哈里斯有可能会在拜登政府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谢教授，您的观察。
像副总统当然扮演的角色相对上是有限的，当然主要还是看总统的授权。那他个人的背景啊，当然是他是检察官出身哈，所以我想在这所谓 law and order 哈，这个跟法治方面有关的部分，他可能会。
这首歌非常棒啊，太阳在照耀着。
然后他在这个族群问题上，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背景，我想在这方面他也可以对于这个不同族裔相关的问题，我想他应该也可以扮演比较重要的一些角色。
好的，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这个拜登宣誓就职的环节。
持为下一任美国总统约瑟夫二拜登来做他的宣誓就职。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起立，
听见后来我要讲话的时候被太强了，
来为总统的就职宣誓来起立。请举起您的右手跟着我念，我约瑟夫罗宾纳尔拜登小拜登，我谨庄严宣誓，我必忠实执行合众国总统的职务，将竭尽全力恪守维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愿上帝助我。祝贺您总统先生。
好，我们刚刚看到呢，乔拜登是完成了他的宣誓就职，从这一刻他正式的成为了第46任的美国总统。我们看到今天带领拜登宣誓的是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那么拜登今天在宣誓的时候手放的圣经呢，是有着一本127年历史的一个属于拜登家族的圣经啊。那么拜登曾经表示，他们家族的所有的重要的日子都被镌刻在这本圣经当中，所以也是一本承载着整个拜登家族的荣耀和历史的这样的一本圣经。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be seated.
先生们请。
My fellow Americans,
我的美国同胞们，我们大家都期待已久的时刻来了。我现在感到非常的荣幸，我能成为第一个来向大家正式介绍第46任美国总统约瑟夫二小拜登。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哈里斯副总统、议长佩洛西、众参议院的多数派领袖舒默和少数派领袖麦康诺、彭斯副总统和我的尊敬的贵宾们和美国同胞们，今天呢是美国的一天，这也是民主对民主来讲非常重要的一天，是我们希望的一天，是要重续，要我们重新要和解的一天，这是我们美国是重生的一天，我们美国呢又直面挑战，我们又重新站立起来，我们今天所庆祝的是一个胜利，不是是我们的所谓的竞选的胜利，而是我们民主的胜利，这是人民的意愿得到了聆听，人们的意愿也得到了遵循，我们再次了解到民主是非常珍贵的，民主也是非常脆弱的，在这个时刻，我的朋友们，民主胜出了。所以，现在，在这个神圣的土地上，在几天之前，暴力想要要震撼我们的国会的基础，因为我们这个国会的基础呢，就是一个在共和国在上帝之下不可分割的一个国度。那我们呢，在200多年都能够进行和平的权利的交接。那么，所以呢，向前看，我们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美国的方式，要一个大胆的、乐观的这样的自信的方式。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我们能够也必须要成为的一个国家。我要感谢我们来自两党的前任的各位前任的总统，也要从心里面感谢他们，因为我知道，我知道我们的宪法它的韧性、它的力量，我也了解我们国家的力量，就好像卡特总统，我昨天晚上跟他通了电话，他没有办法到这里来，但是呢，我们也非常的感谢他毕生对我们国家所做出的贡献。那我刚才呢，发下了神圣的誓言，那么在我们在前的这些先辈呢，都已经发出了这样的誓言。首先呢是乔治华盛顿。那我们美国的故事呢，并不是要仰赖我们当中的任何单独的一个人，也不是少数的几个人，而是要仰赖我们所有的人，要仰赖我们作为美国人民，我们所想要寻求的就是更完美的一个共和国。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也都是非常善良的人民。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几百年，我们呢都在战胜了我们有和平时期，也有战胜了战争时期，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么长的路，我们未来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我们将坚韧不拔地向前，我们有紧迫感，我们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们这个冬天呢具有很多的需要修复的地方，需要修补，要恢复，要治疗，要建造的，要得到的地方，另外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机会。那么我们在国家的历史上，少数有很少的人能够碰到像我们所碰到的这种困难和挑战。我们可以说百年一遇的这样的一种病毒，在我们一年里面呢夺走了美国人的生命的这个数量，比起美国所有在二战加起来所丧失的人还要多，还有几百万的就业机会也丧失了，还有几十万的企业呢都只好关门。那么还有我们的种族的这种不公正的地方，我们几百年的这样的历史推动着我们所讲的这个全民 民皆享的自由平等，这个梦想不再只是一个梦想而已。那么另外呢，我们要生存下去，我们的星球也必须要维持下去。我们现在呢再清晰不过的，那就是尽管有很多极端主义抬头，还有白色种族主义，还有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要面对，而且我们肯定会打败他们的。那我们要克服这些挑战，要重新恢复美国的灵魂和重塑未来，这要求我们做很多事情，不光是讲讲话。那么要求我们在民主当中最重要的，那就是团结。在1863年一月份的时候，林肯他签署了奴隶的解放宣言。他放下笔，他说如果在历史上我的名字如果有名的话呢，应该就是因为这一个法，我的所有的整个的灵魂都在里头，我整个的灵魂都在这个法案里面。那这是他说的，今天又是一月份的这一天，我的整个的灵魂呢就在这里，那就是要让美国的人民都能够重新团结起来，让团结我们的人民众和我们的国家。我呼吁所有的美国人都参与我来做到这一点。那我们不但呢需要战胜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这种憎恨，我们的极端主义，我们的愤怒，无法的这种现象，还有我们的失业啊，还有疾病啊等等，只要有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就能够做到很多做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能够给人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到安全的学校里面去读书，我们能够克服这样的一种危险的环境。我们能够让中产阶级能够重新富裕起来，我们也能够带来种族的正义，让美国再一次能够成为世界上的领导的力量。我知道今天在这里讲团结好像呢是在一厢情愿，是在做梦。那我知道我们在有很多的这个负面的力量在里头，但是呢我也知道这并不是新的事情，我们的历史上就是充满了挣扎的。那是在美国的理想和也就是说我们自由平等全民皆享的这个理想和我们严峻的现实，有我们的种族歧视，有这个我们的妖魔化，还有我们的这个恐惧啊等等，我们的这种斗争呢是永远的。我们并不能够保证说肯定有胜利，那我们通过我们的看到我们的过去的内战呢，还有大萧条，还有911等等，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挣扎，但是呢我们的更美好的天性，也就是我们的善良的天使总是能够胜出。要确保我们当中的有足够的人能够走到一起，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把所有的人都推动向前。那我们现在呢能够做到这一点，历史信念，我们的理性给我们引领我们的前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团结。我们相互呢不要把它看作是敌人，而是看到邻居。我们相互能够给予对方尊重和尊严。我们能够联合起来，不要是大吵大嚷。我们要冷静，降低温度。那没有团结就没有和平，只有这种憎恨和愤怒和沮丧等等，那么也没有一个所谓的国家，只有混乱的状态。如果没有团结的话，我们这一个时刻呢是一个危机和挑战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而只有团结才能给我们带来走向前方的道路。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做一个美利坚合众国，是团结的合众国才行。
我们如果可以做到，我们就不会失败。我们永远不会在美国，我们是不会失败的。如果我们是齐心一力的话，就不会失败。所以今天此时此刻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重新开始，我们大家一起来，我们开始聆听对方的，我们开始听别人的，我们开始看见别人的，我们开始向大家表示尊敬。我们不一定啊什么东西都是要这么大吵大闹的，我们有不同意的看法并不一定就是要起斗争的。我们一定要反对这样一种文化，什么文化？就是呢要唆使别人来进行这样子的分歧。 我亲爱的美国同胞们，我们一定要重新起来，我们要比现在还要更好的表现，因为我知道美国人是可以做到的。你四周看看，今天在我们的国会山庄的这个屋顶之下，我们知道这个是在内战的时候当时候完成建成的，当时候我们面对挑战，但是我们胜利了，我们站在这里了。今天我们来看前面的国家的广场，金博士曾经在这里讲说他的梦想。那108年以前，另外有一个就职典礼，有上千上万的这个抗议的人士不准黑色的夫人来投票。但是今天呢，我们庆祝的是第一位在美国是亚洲裔而且是女性的副总统。所以别告诉我说什么事情是不能改变的。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我们可以从这个安灵顿的公墓这里看到很多的英雄，他们献身了一切，为的是要达到永久的和平。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就在这个叛乱分子，他们希望用暴力来停止我们的声音，来停止我们民主的工作，让我们从这个神圣的土地上被驱逐。但是他们失败了，他们没有成功，他们永远不会成功。今天不能成功，明天永远都不会成功。那些支持我们竞选，我看到你对我们的信任，我感到非常的谦虚。没有支持我们的，我也要对你们说，请听我说，在我们前面的路上，请你大家看看我的心。如果你还不同意我的一切，没关系，这就是民主，这就是美国，因为我们可以和平的有分歧的意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共和国，我们最大的力量就是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呢，不同的意见并不能分隔我们的合众。我告诉大家，我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所有美国人的总统。我可以向你承诺，那些在竞选中没有支持我的，我也会为你奋斗，跟那些支持我的人，我为大家奋斗。几个世纪以前， Augustus 是我的教堂的一个圣徒，他告诉大家要找一个共同爱的目标的这么一群人。他说，我们作为美国人，我们所爱的共同的目标是什么呢？让我们脱颖而出成为美国人，那就是机会、安全、自由、尊严、尊贵以及真理。在最近的几个月、几个星期，我们学了一个惨痛的教训，有真理也有谎言。谎言，他们是为权力和为自己的利益而说的谎言。那么我们作为公民，我们的责任，特别是作为领导人，我们有责任要尊重我们的宪法和保护我们的国家，来保捍卫真理和打击打败谎言。我可以理解我们在未来，美国的同胞有一些感到很害怕未来，他们担心没有工作，就好像我的父亲很多年前的时候，在那时候想说我们怎么去有医疗的援助，怎么来付房子贷款，怎么来养活我的家人，那么下面一步会是怎么样的。我可以承诺你，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这不是要让我们就退后了，或是就开始不相信那些肤色跟你不一样的、文化和信仰跟你不一样的，或是他们跟你不一样的，你不能走向这一篇。我们不能进入一场内战，或是对抗蓝的，或是对抗红的，或是保守派对抗自由派的。我们是可以做到，只要我们打开我们的灵魂，打开我们心扉，我们能够容忍别人， 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以身试法，就是把自己放在别人的处境中来理解别人，我们就可以做到。就像我妈妈说的，因为有一天当你需要有人助你一臂之力的时候，或是有一天或是有人求你给他帮助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要大家相互做到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国家就会更强大、更繁荣、更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我的美国同胞们，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将相互需要，让我们的力量总结起来，可以成功。我们知道，在这个新冠疫情攻击我们最厉害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在对抗疫情的时候是一个合众国、合众的一国、团结的国家。圣经说，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夜晚，曙光一显现的时候，喜乐就会来到。所以我们一定要携手合作。我在参众议院，我的所有的这些同事们，他们大家都明白，全世界都在看我们，都在睁眼看着我们。这是我对那些在我们境外的人的信息。美国受到了考验，但是我们考验过了以后，比以前更强盛。我们能够跟全世界更加一起来联盟，不是因为过去有挑战，而是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在领导不仅是用我们的力量来领导，而是用我们以身作则的力量来领导世界。我们将是和平中性的伙伴。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经历过了很多，我们作为美国经历了很多。我当总统的第一步就是要求你们跟我一起，我们来一起来祷默祷，来哀悼这些在40万个上因冠新冠疫情丧失生命的，都是父母、妻子、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们。我们哀悼、尊崇他们，因为我们知道，我现在请你们，我们大家一起来默祷、哀悼那些为我们的国家牺牲，还有在疫情中丧生的人。阿们。同胞们，这是一个受考验的日子。我们面对民主被攻击，还有病毒，还有生活的不平等，还有系统性的歧视，还有气候，这一些我们看到每一个挑战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挑战，但是我们是一下子所有的错综复杂的这些危机一起来了。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很，我们现在是要站起来，在面对这种种的挑战的时候是站起来吗？这个时候最需要我们的勇气，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可以向你保证，未来你和我历史来看我们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这些年间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是不是，我们是站起来了面对这挑战，而且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尽了我们的义务来为我们的下一代创造更好的明天。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做到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撰写美国历史的下一个章节，下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能听起来好像一首歌，但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这个叫做美国国歌，有一句特别是对我印象深刻，是这么说的：几世纪的祈祷带来了我们今天，将成为我们历史的事迹。我们的孩子们会怎么说呢？ 让我在心里头知道，当我这段日子过去了以后，美国，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奉献给你。我们大家都一起投入我们的心血，我们的工作来建立这个伟大的国家。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的话，那么当我们的日子过了以后，我们的下代和下下一代回想我们的时候，会说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心血，他们已经把残破的已经愈合起来了。所以我们在这上帝的面前做了一个最神圣的宣誓，我会永远跟你们诚实实话实说，我会捍卫我们的宪法，我会捍卫我们的民主，我会捍卫美丽坚和中国，我会把我的一切都献上去为你们服务。我想到的不是权力，我想的不是我个人利益，而是大家的福祉。我们一起来撰写美国新的希望的故事。我们是团结，我们是光明，不是黑暗，我们是有尊严，我们有爱，有使创伤复合。愿这是故事引导我们前面的脚步，成为感化我们的故事。在未来的日子，我们答应了历史的呼召，我们抓住了这一刻，让民主和真理没有在我们掌权之下消失，让美国能够在国内保持自由，而且成为全世界的灯塔。那就是我们的开国元勋他们希望我们做到的。因此我们有决心，有目标，我们扛起这个责任，由让我们信仰支撑我们，让我们信心来推动我们，来让我们用全心来爱的这个国家，让上帝能够保佑这个国家。但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军人。谢谢。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第46任美国总统乔拜登在上任以后发表的首场演讲，也就是他的就职演讲。那么他的就职演讲显然是以这个团结美国为核心主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来为我们回顾一下刚刚拜登演讲的主要内容。
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就坐。
是的，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拜登的就职演说当中呢，就再度的呼吁了团结。那么呢，这也是他的这个在竞选的时候不断强调的，也是他在这个民主党大会后来在这个胜选的时候呢发表演说也都是相同的主题。他再度的强调呢，美国人不要分这个红的或蓝的，也就是说不要分党派，不要分共和党或是民主党，大家应该团结起来，一起来克服各种的困难。他刚才也特别提到了美国在历史上呢经历过许许多多的难关，包括像是当年这林肯呢在签署了这个解放黑奴的宣言。那么他说呢，经历过这么多，包括种族、包括战争等等的难关，美国人都是以乐观的精神，大家共同团结起来，一起奋斗来克服的。所以他呼吁呢，现在美国人也要一起来克服这样子的各种的难关。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这个拜登他上任之后，许多的这个政策马上就会开始实施。那么包括了刚才他所说的有这个跟种族方面有关的，他提到呢一些种族正义必须要来实施。那么当然呢，他也提到了美国目前面临到的这些疫情或者这个经济上的困难也都需要来做到。那我们刚刚在这个特别的也看到，就是呢这个拜登在就职的时候有这个天主教的神父来为他这个祈祷。那么我们知道拜登呢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的天主教总统，第一位呢则是这个约翰肯尼迪总统，也是天主教的。那美国其他总统呢也都是基督新教，所以这个是拜登现在是美国的第二位天主教的总统。那当然呢，他在现场我们看到之前也看到包括这个哈里斯这个现在副总统呢他是以这个第一位亚太裔也是第一位非洲裔的副总统，这是女性的身份来成为这个副总统，也是在美国历史上一个创下纪录的一个时刻。主持人。
是，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美国非常著名的这个乡村音乐的歌手加斯布鲁克斯在演唱《奇异恩典》啊。杨毅，我想趁着这个机会，请你再为我们介绍一下，从这一刻开始呢，拜登已经正式的成为了白宫的新主人。那么在今天下午，他在进入白宫之后，首先要做的几件事情是什么？
首先我们是知道拜登在上任的时候呢，会针对几项特朗普政府当年的几个政策呢，会马上下令推翻，那主要是聚焦于在环保方面，还有一些像是跟移民问题方面的。首先大家最关注的当然就是说这个在这个移民问题方面，他会就推翻特朗普之前的所谓的一些很严峻的移民政策。那不过呢对于目前我们知道在这个洪都拉斯还有这个中南美洲政策在往美国前进的一些的这个非法移民呢，拜登的团队则是发出了声明，表示呢只是针对现在已经在美国境内的一些无证的移民会给他们一个途径，在八年如果合乎所有的条件的话呢，在八年之后有可能可以获得美国的这个绿卡的身份。那么对于现在才要来到美国的这些人呢，他们是会在边境被挡下来的。那么另外在环保的方面呢，拜登一上任就会推翻特朗普政府之前已经核准的一项这个油管的计划，就是叫做 Keystone。 那我们知道这 Keystone 的这个油管的计划呢，导致了很多州的环境保护团体还有当地的原住民的抗议。那么很多因为环境保护，当然是因为说这个油管的通过呢，可能会造成当地的环境污染，还有所经过地区呢可能都受到影响。那原住民呢，则是因为油管经过的地区呢，有些是原住民的这个居住地，那么呢会被强行的征收而通过，或者是这个原住民他们所谓的祖传的圣地，那么他们也不希望自己的圣地呢受到这个油管的打扰跟经过。那所以呢，这也是目前我们所知道，拜登一上任之后就会马上进行着手的几个条件。那目前呢，这个白宫记者这边知道的消息是说呢，应该就是在今天的下午，白宫应该就会举行第一场的白宫新闻简报会。那我们知道呢，在特朗普政府里头呢，在过去的一两年，一方面也是新冠疫情，一方面也是后来的一些种种的因素呢，白宫并没有再继续定期的举办新闻简报会。那这个这个拜登的团队呢，尤其是他这个白宫未来这个现在的发言人呢，未来发言人这个帕奇呢已经表示了，他说呢未来将会定期的举办新闻简报会，那然后定期的把这个拜登政府所谓的施政的理念还有他们要推出的政策呢，会来向媒体做报告，并且呢来接受媒体的询问跟解释。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耀毅的连线报道。那么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呢，是一位22岁的非常年轻的诗人，叫阿曼达·戈尔曼，在朗读他为今天的拜登的就职仪式专门创作的一首诗歌，叫做《我们爬过的山》。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来连线现在人正在会场附近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奕华你好。
是的，平章你好。
奕华，给我们介绍一下那边的这个整个会场现在周围的气氛如何？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
好的，平章，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美国华盛顿的国家大草坪哦。那么这里距离拜登的总统就职典礼大约是不到1英里的这个距离。那么这里呢，这个刚刚呢收到最新的情况的消息呢，是整个这个国家大草坪呢是已经完全的封锁了。原本是有一部分的媒体可以进入的，不过呢现在呢的政策是只出不进，也就是不再开放任何这个媒体进入到华盛顿的这个国家大草坪。那么具体的原因呢？目前还不清楚，那么媒体呢也纷纷的都在这个进行掌握和了解。那么在今年的这个就职典礼当中呢，我们也提到了今年的主题是团结。不过呢，今年的这个就职典礼的整个规划和整个华盛顿最近几天的这个气氛，可以说是和以往的就职典礼的这个庆典的这个整个感觉是相当的不一样的。原因呢是整个这个华盛顿呢，在过去几天其实就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戒备的安全状态，为的就是刚刚已经这个正在举行当中的这个 拜登的总统就职典礼的仪式。那么除此之外呢，除了受到了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还有国会在两周之前的这个冲击事件的影响呢，整个这个华盛顿地区的戒备森严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创下了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史上的这个新的一个这个历史哦。那么同时也是自2001年911美国遭受恐怖攻击以来呢，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我现在的这个国家大所在的位置，国家大草坪呢，原本是会聚集了成千上万前来华盛顿参与这个就职典礼的这个支持的民众。不过现在取而代之的，这是大草地上呢，这个大绿地上插满20万只旗子，象征的就是来自美国这个象征是美国各州原本要前来华盛顿支持的美国民众。那么这是目前我们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平章，
我们看到刚刚是哈里斯和拜登分别完成了他们的宣誓就职的仪式啊。那么其实我们知道接下来仪式还在继续，那么还会有一些庆祝活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的，拜登和这个哈里斯呢，在这个完成了宣誓就职之后，除了象征着美国接下来呢正式进入了拜登和哈里斯所领导这个新政府时期之外呢，这个稍后呢，这个拜登和哈里斯还会到这个国会的这个东侧来进行一个比以往还要简单许多的这个阅兵仪式哦。那么之后呢，按照往例，他还会和历任的这个美国前任的总统到这个阿灵顿，在这个华盛顿这个和波多马克和对岸的这个维吉尼亚州的这个阿灵顿的这个国家公墓呢来进献花圈。那么这是美国的这个总统就职典礼上一直以来所有的这个仪式。除此之外呢，这个按照往例呢，这个总统和副总统呢也都会沿着这个国会一旁的这个宾夕法尼亚大道来进行一个游行。不过今年由于疫情的关系，这个宾夕法尼亚大道呢两侧不会有这个夹道欢迎的这个民众出现的这种景况。但是呢，拜登和哈里斯呢和他们的这个两对夫妇呢还是会沿着这个宾夕法尼亚大道进行一个简单的这个游行的这个活动。那么在晚间呢，这个按照往例呢也同样会举行一些这个著名的艺人和这个歌手呢来进行演唱的一些庆典的活动。不过呢，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呢，这些活动基本上大多已经都改为了是在线上举行，都是虚拟进行的，也是鼓励民众能够留在家里来观看。
除了接下来要进行的仪式之外啊，我们的观众想也非常关注今天究竟有哪些人来参加了拜登和哈里斯的这个就职典礼，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你好。
是的，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由于这个主要受到疫情的影响啊，还有这个基于安全的考量哦，这个今年的这个典礼的这个规模是比以往少了许多。那么根据这个媒体估算呢，今年正式参加活动典礼现场的民众呢的这个一共是大约是所有的参与者一共是2000人。那么这样的规模呢，大概就是美国总统每年到国会进行国情咨文演说的这个1000人的两倍左右。那么这个规模呢，和以往呢这个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大约会发出20万张的入场券来邀请各国政要和嘉宾啦，以及这个各州的民众前来参加的这种盛况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从画面上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今年的这个整个就职典礼的规模是小许多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典礼现场呢，就是除了这个国会议员还有美国前任总统之外呢，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彭斯副总统也是出席了。那么在主要在国会方面呢，大家就是民主党的这个议员呢大多是出席了今天的这个庆典活动。那么共和党方面呢也是大部分呢出席，许多人也都出席了。那么值得关注的是说，我们还记得在2个星期之前呢，国会还对于这个拜登总统的这个当选的这个结果提出了这个质疑的一个讨论哦。那么这个在共和党方面呢，在参议院方面，一共有8位的共和党参议员是针对了这个拜登当选的这个当选结果来提出了挑战。那么这8位的共和党参议员当中，有7位参议员呢都出席了今天的就职典礼。那么我们可以请导播播放一个图卡。那么这7个共和党参议员呢，分别是包括了克鲁兹还有霍利。那么这2位呢是主要这个带领在参议院共和党人挑战拜登当选总统的这个结果。 果的这个两位共和党参议员，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堪萨斯州的新科参议员马歇尔，还有肯尼迪参议员，还有海德史密斯参议员，图伯威尔参议员是来自这个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那么他也是一位新科议员。那么除此之外呢，斯科特参议员是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他也是对当时的宾州的选举结果提出了挑战。不过这七位参议员都是出席了今天的这个活动了。那么在众议院方面，我们知道138位的共和党人对于选举结果提出了挑战。不过这138位的众议员呢，大多许多目前还没有掌握到他们是否真的今天出席了今天的活动。不过呢，以这个众议院共和党人为首的这个麦卡锡众议员呢，他是今天表示他是今天出席了活动，那么他在早前也表示他会出席今天的这个活动来向拜登来进行祝贺。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另外掌握到呢，这个台湾的驻美代表萧美琴呢，今年呢也是首次的得到了这个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的这个邀请卡。那么以往呢，美国的这个台湾的驻美代表呢，参加就职典礼的情况都是透过国会参议员以这个邀请各州各选区的民众的这个方式取得门票来进入会场。那么今年呢，也算是一个突破，这个台湾的驻美代表呢是首次直接获得了总统就职委员会的邀请，来正以嘉宾的身份来参与今天的这个就职典礼。以上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的连线报道。那么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呢是祝祷仪式啊，今天来进行祝祷仪式的呢是来自拜登的家乡特拉华州威明顿市的伯特利非洲卫理公会圣公会教堂的牧师希尔维斯特比曼。那么在今天的就职典礼仪式的进行过程当中，华盛顿的在街头上的这个民众反响如何？我们现在就连线正在华盛顿街头的美国之音记者海伦。海伦你好。
平章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这个华盛顿的联合车站啊，这里呢也是距离刚刚拜登宣誓就职和发表就职演说的国会不远的地方，所以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块区域呢都已经被铁栅栏给围了起来，在没有允许的情况下呢行人和车辆是不可以进入的。那在这个铁栅栏后面不远的地方呢，也是可以看到站着这个整齐的一排荷枪实弹的这个警卫们啊，他们面对的这个广场呢就是这个联合车站门口的这个广场，这里呢是我们今天早上到现在为止看到的华盛顿市区内比较热闹的一个地方之一了。可以看到在这个广场上面呢是有一些这个抗议和示威的人群，但是这个规模和以往呢相比，尤其是在这个月初在这个国会这块地区进行的抗议相比，规模是要小很多。那我们注意到现场呢也是有一些来自不同组织的这个人群，有一些是反对堕胎的人士，还有这个黑人命也是命运动的这个相关的人员啊。那么呢，根据华盛顿政府官方的消息，今天被批准的两场大型的集会呢，是一个是这个叫做的 DC Action Lab， 这个组织呢是反对这个就职典礼仪式的。那么另一个呢叫做 The Answer Coalition， 这个组织呢是想要结束所有的战争并且保护环境。那么根据官方的消息呢，这两场示威也是被要求要在这个控制在100人以内啊。那么呢，现在我们今天早上在 DC 其他地区看到的情况其实也是和这个差不多，不论是在地铁站上还是这个街头啊，都是这个警卫人员比行人和路人都要多一些。这也是因为呢，当地的居民都在官方的要求下、呼吁下呢，是尽量的待在家里，在线上观看今天的这个活动。那么其他的一些从外地想要赶来的人呢，也是不是那么的容易啊，因为进 DC 的很多路线都已经被封路了。那么这个像是 Airbnb 这些一些订购住宿的网站呢，也是取消了这一段时间的 DC地区的预定，防止这种暴力事件的发生啊。那么呢，这样的情况呢，也是给 DC 地区的旅游业、餐饮业等等这些服务业带来了重创。因为经历了过去将近一年的这个新冠疫情期间，这样一个非常长的低迷期，其实很多餐馆是在盼望着就职典礼这一天，因为这一天对于华盛顿来说，通常是一个欢庆的一天，很多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城市的人来到这个城，来到华盛顿啊，希望亲眼见证，然后参与这个庆祝的这样的一场活动。但是今年在新冠疫情以及这个不断升级的这个安保措施的影响下呢，华盛顿的餐饮业是没有能够迎来这样的一个小高峰。所以我们在 DC 市区可以看到很多很多餐厅都是比较空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些 直接就是在今天没有开门，也是对于这个做出一些防范措施啊，像以前的这个抗议时期发生的这样，有一些餐厅有一些商家也是用这个木板把他们的店面给围了起来。那么我们在这个就职典礼前几天呢，也是有和 DC 街头的一些居民进行过一个简单的采访啊，虽然很多人表示今年是如此的不同寻常，他们也不能够去到现场，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都认为就职典礼还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对他们来说像是一个寓意着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下一个政府的新的四年。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在华盛顿现场看到的情况。平章，
好的，非常感谢海伦在华盛顿为我们发来的现场的连线报道。是我们看到随着祝祷仪式的结束呢，第46任美国总统乔拜登和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的宣誓就职仪式就暂时告一个段落。那么接下来呢，宾客们会陆续的退场。那么将来哈里斯和拜登呢，也会和已经卸任的副总统彭斯一起啊，从国会大厦的西侧到国会大厦的东侧。好，我们现在看到拜登总统和哈里斯副总统呢，现在是正在协同家人来离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刚刚看到他们是跟几位前总统及其家人啊是亲切的握手拥抱。那么今年的这个总统就职典礼呢，虽然跟往届是有一些不同啊，由于这个严密的安保再加上新冠疫情，但是也很多这个传统的这些传统还是得以维续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就继续的跟两位嘉宾来谈谈他们对于今天的就职典礼的感受。两位嘉宾分别是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和南卡罗莱纳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谢富生教授，再次欢迎二位。建立，我想先请你来简单的谈一谈你对于刚刚拜登的这场就职演说有怎样的一个整体的观感。
好，这个美国历史上新的一页开始了我希望这是一个正常而不平庸的时代。为什么说它是正常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观察家在分析美国这一段的历史，认为特朗普总统把美国的很多的政治的规范啊带出了美国的一些传统，很多带出美国的传统是以违反美国的民主原则而进行的。所以拜登的当任，我们都希望他回到一个正常，这个正常也就是拜登在他的就职演说里所讲的，这是民主的胜利，美国经历了一个民主的考验，但是这个民主胜利了。那不平庸呢，是因为美国现在面临着很多的考验，那么恐怕总统想平庸都很难做到。最大的一个考验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人类的共同的敌人，这个就是疫情。这个在拜登的就职演说里也在提到了这个疫情。这疫情它是全人类的一个敌人，而美国可以说在全世界的这个防疫中倒数第一，这是美国的一个耻辱。怎么能够在新的政府的领导下，美国能够在疫情的防疫方面能够翻身能够控制疫情，而且经济上能够复苏，这是拜登所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今天不断要提的一个议题，就是团结团结成为今天的议题。为什么它成为重要的议题呢？因为美国现在很不团结。那在最近的几个月以及这次的这个就职典礼上， 被提及的美国的政治人物最多的，不是华盛顿，不是杰弗逊，不是任何其他的总统，是林肯。为什么要提林肯？林肯时代实际上面临着美国最大的分裂，而且进行了内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南北战争。所以林肯被提及，就说明美国现在面临着巨大的这分裂。这种分裂，我昨天看到一个华盛顿的专栏作家讲，把它称为一个冷内战，也就是 Cold Civil War， 就是说这个内战在美国可能是进行了，但它不像第一次内战那样是热内战，是冷内战。所以今天的团结非常重要。但是我要提到的一点是，在南北战争美国打南北战争的时候，人们的是非观念并不是那么的清楚，就是北方对了，南方对了，这个是非观念并不像现在我们回头看那么的清楚。如果当时南北没有那么明确的胜负悬殊，也就是北方明确的胜利了，那今天的这正义也不能够确立，啊，未来的所谓的和解都不可能，因为你是非观念、正义与邪恶的观念没有建立起来。今天我认为美国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我们空谈团结是没有用的。如果在这一次由川普所煽动的破坏民主宪政的这么一个行为，甚至到了一个暴力叛乱的这个情况，如果不能够把这个正义与邪恶、是与非说清楚的话，那未来的团结都是假的。因为很多做了错事的人，他不认为是错了，他仍要坚持自己是正确的，而很多不明真相的一些民众也会认为啊，到底是非是到底是怎么样也不清楚，所以这样的会使美国的分裂会继续下去。所以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在真正的达到和解的时候之前，必须有一个真相，必须有一个是非之间的明明确确的正义方的胜利，不然的话这种和解将不可能。如果你看到表面上有些和解和团结，那也是假的。在林肯以后，美国经历了和解与重建啊，我相信这个美国的新的时代也要面临着和解与重建，这个挑战是非常严峻的。
是，那么谢富生教授，您对于刚刚拜登的这篇演讲有怎样的感受？除了他对于团结的这样一个呼吁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实质性的内容？
我想当然团结还是整个的主轴了。那另外，当然他一开始就特别谈到这是民主的胜利啊等等。那我想特别就团结来讲，确实是美国社会这种分歧当然是其来有自哈。那包括种族的冲突，包括宗教、性别哈，或者是性取向啊等等。那这个东西其实你要完全消除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但是美国在民权运动之后，在1960年代中这个民权法案、投票权法案通过之后，那美国社会逐步培养了一种比较包容的这样一种心态啊。那这种心态当然在最近这几年当然被某种程度打破哈。这也不是完全只在 Trump 之前，在 Trump 之前美国社会这种所谓分歧就已经存在了。那 Trump 只是说把这个事情更把它铺上台面啊。那这个对于任何一个当政者来讲，当然是一个都是一个挑战。那这里面原因当然有很多了哈，包括就是说因为美国确实是一个以台湾为主体，然后以基督教来立国的一个国家。那目前因为人口结构的改变啊，所以白人现在目前占大概整个总人口的60%，如果加上这个西语裔的白人的话，大概60%，快接近70%。它的人口结构逐步在改变。那另外就是说，包括不同的宗教的人的进入美国，还包括美国整个宗教情况的改变了，比如世俗化的程度在增加等等，都引起某些人的这种危机意识。那这个这我想其实这背后的一个潜在的原因呢、啊。那另外一点也很重要，就是说现在的媒体环境也不一样，这也多少是一个因素，推动的因素啊。那过去大家在美国，大家都是看 CBS、NBC、ABC， 都是全国性的那个网，所以大家得到的新闻讯息基本上是一致的啊，它不会差异太远。那自从这个有这个卫星电视开始，然后现在目前这个所谓社交媒体啊什么，那大家这个所接受讯息的这个管道越来越封闭啊，那大家基本上都生活在这个温层里面，你看的东西都是就在 reinforce， 在强化你已经有的这种看法想法，所以这个东西其实都很难去解决的问题。那这个我想当这个 对于拜登政府来讲，未来如何要处理这方面的问题，确实是蛮难。不过他至少做了一些哈，比如包括你从他的人事任命上来看，他这里有很多的妇女，有很多女性，有很多的少数族裔啊，那个不同的甚至有不同性取向的一些人啊，来进入到他的内阁里。那这都是一个，我想都是一步了哈。那怎么样就重建大家相互的信任，特别是跨族群，这个我想是蛮重要。当然，我想刚刚建立兄我特别提到，因为拜登在一开始就特别谈到这是一个民主的胜利。确实 ，Trump 本身他不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人物哈，他对很多的基本的规范，民主我们大家所认定的一些基本的规范，他并不是那么在意。那现在就是说如何，但是。除了民主之外，说因为美国这种所谓分歧，不是只有这个所谓族群的种族的分歧而已，还包括社会经济的分歧，各方面的分歧，你怎么样去解决这种分歧？这种分歧不是可能完全消除掉的。那透过民主的机制是一个最，在我看是一种比较合宜的办法。那怎么样就那民主所强调的就是这种所谓程序的正义，就是我们透过这样一个基本的程序，我们大家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满意，但不过大家都可以，基本上大多人都可以接受。那这个程序如果被打破的话，当然对整个包括社会的重建啊各方面的问题都会很大。那我想就说拜登在这方面来讲，今年他的就职演说也在特别强调，就是民主胜利了，希望大家能够团结了，来共同去对抗目前所面对的一些问题，包括新冠疫情啊，那个很多很多其他的相关的一些目前必须亟待处理的一些困难。
是，正如刚刚谢教授所说的，就是美国社会的这个分裂的问题确实非常的严重，但是它也不是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新问题。可能在之前很多年，包括奥巴马政府时期呢，其实我们就已经在谈分裂的问题，到了特朗普总统时期呢，又在谈这个社会分裂的问题。那么刚才谢教授也谈到了，这背后并不是一两个政客的言行啊，它背后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的。那么基于这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建立你觉得未来拜登政府需要做些什么，才有可能除了这个口号上的呼吁团结之外，能够真正的对于弥合这个社会的分裂，对于来愈合这个社会的因分裂而造成的伤痕起到实质性的效果，它在政策上应该怎么做，在你看来，建立？
好，正像谢教授还有主持人所讲，就是美国的分裂不是发生在今天，也不是发生在川普执政的这四年，实际上是由来已久。那这个其实在奥巴马时期已经表现出来，这个奥巴马时期表现出来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表现在党争上。那时候由于奥巴马当选是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那当时也是民主党有白宫有国会的两院，所以在那种情况下那奥巴马强行推行了一些这个议案，基本上是以党划线的，从那就把这个党争又这个激烈化了。那这个在特朗普当选以后，这种党争愈发激烈起来。因为特朗普的个人的性格，他不是一个团结的这个领袖，他是遇到分裂，他把分裂要扩大的这么一个领袖，所以这个党争越来越严重。这种党争使得呢美国就是说。这个民主使得这个不同观点的人能够都赢或者双赢，两党双赢的局面，这个改变了，不再存在了。那么两党出现了一个输不起的一个状况，谁要输了就认为我就全输，对方赢了那就完蛋了，我们就完蛋了。这次大选中，你看双方的这种议论，这方面的这个强调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如果对方胜了，我们就美国就完了。另外就是说啊，如果对方胜了，我美国就完了，到了这种的地步，党争。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目前的，这个美国的两党的领导人需要深刻反省的。这个当然，拜登他作为这个总统，他当然要垂范，他要首先做到就是能够解决党争的问题。我觉得他今天的有一个形象的一个这个动作，就是去。把两党的领袖都这个召集在教会里进行祷告，为美国祷告，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第一步。另外，刚才谢教授也已经讲了，就是这个以前的分裂，这个无论是因为经济阶层的分裂、种族的分裂等等其他的分裂，它 它没有借助这个科技的发展，就是信息科技的发展，没有到今天这么泛滥。因为以前呢，大家的信息来源基本上还是有一个标准的，它是有资质的，就是新闻它作为一个专业是有资质的，并不是说每个人说的话都是新闻，它有一定的规则要规范，要这个执行的，才能够把一个新闻给发出去。但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信息源，所以这就使得谣言这个假信息、假新闻、阴谋论泛滥。而一般的民众，这就我刚才说不明真相，这好像这句话讲的让大家感觉怎么像中共说一样不明真相。正因为是有社交媒体的存在，的确使得很多人不了解真实的情况，因为他在刚才谢教授也讲了，就是生活在同温层里，一个人接受信息的时间非常有限的，他在同温层里，他那个信息已经足够多了，那个而同温层的信息基本上是互相的这个传递，互相消化。那有如果有一个人他愿意去这个做一些假新闻的事，这个制造假新闻、传播假新闻的话，就会影响很多人。所以我觉着面临拜登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甚至不是这个美国面临的，这个唯有美国面对的，而且是全人类面对的，就是在信息技术发达的情况下如何处理信息。
是
作为公民教育，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什么是新闻，新闻是需要资质的，并不是说每个人说的话都是新闻。
是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是副总统哈里斯和他的丈夫在国会大厦的东侧，在目送刚刚离任的副总统彭斯夫妇乘坐汽车离开。那么通常在这个时候呢，一般是刚刚上任的总统在这个国会大厦东侧，在草坪上呢，来目送离任总统乘坐直升飞机离开啊。我们还记得4年前，这个特朗普总统在这里目送奥巴马总统乘坐直升飞机离开的那一幕。那么在很多人看来呢，这一幕其实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幕啊，意味着这个权力的和平交接啊，意味着我们在经历了一场这个非常激烈的大选之后呢，双方的一种和解，那么也意味着一个旧的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那么当然在今年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在新旧总统之间的这一幕，但是我们在副总统的之间还是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一幕哈。刚才二位这个嘉宾在讨论的时候都谈到了民主的胜利，那么这也是今天拜登在他的就职演讲当中提到的一点。其实从2020年总统大选结束到现在的这几个月哈，我们看到发生的很多事情会不仅让美国的有一些民众对于自身的民主制度有一些怀疑，也让一些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在关注美国事务的时候呢，也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有一些质疑。但是呢，真正来研究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些专家呢，也提出，其实这也体现出美式民主的它自身的一种复原力和它的韧性。包括我们今天在就职典礼上看到的这一切，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副总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替哈，这也体现了是美式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它的韧性的体现。我想听一下这个谢富生教授，你在这个问题上有怎样的思考？
我想美国的美式民主哈，当然跟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比较英国式的民主等等，当然有它一定的差异。那民主除了老百姓投票选出这些选任官员和代表以外呢，那怎么样去设计政府的制度，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那美国是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当中比较少见的，从所谓总统制为准的这样一种组织，所以强调三权分立啦，那相互制衡了，这样一种制度，这个有它的优点。优点就是说，本来当初的设计的目的，按照美国的所谓开国先贤们啊，就是像 James Madison 美国的宪法之父，他们所强调就是说，这个是用野心去对抗野心，因为美国的权力是分开的，所以你总统不能够独断独行，你还要经过国会的同意，你的最后的结果可能还要经过最高法院的这样一个审查等等。那像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当然它本来是目的是要防止政府做坏事。那这个现在因为多年的演变了，总统的权力越来越大，那总统可以透过比如像行政命令啊等等，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而有时候让国会也很难去真正去纠正它。尤其如果说，总统比如说 他的政党在国会里面也居多数，比像他们在的时候，参议院基本上是共和党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参议院很多的这些议员们也不见得愿意去因其风哈、啊，去让这个总统不快哈、啊，因为免得影响他们以后的连选连任啊等等。那这个制度本身就也造成了一些相当程度的困扰。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英国，如果说今天这个首相或是总理，如果他真的有什么问题，大家觉得必须要做个处理，他们可以处理很快，因为他们透过党内的机制很快可以去更换领导人。那在美国的制度下面，你就涉及到这个所谓任期保障的问题啊，那个我们叫 temporary rigidity， 就说你这个是非常僵化的，你这个必须要等到1月20号啊，你这中间没有任何一个没有太多可以转圆的余地。这样子，最近这些人他们谈到，比如宪法第20条修正案啊，那个这个问题啊等等，但很难，这个各有优劣啊。那基本上来讲，整体的制度的设计，它实际上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防弊的设计。那当时如果说当事人确实有一些问题，那他又掌握很大的权力的情况下，有时候防弊也那么容易。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但美国在这种制度的设计本来是要防弊，但同时也有的时候也会防止政府做，所以这个也很难讲。不过美国基本上，我想200多年来这个所建立辛辛苦建立这套民主的机制，确实还是有它一定的韧性在里面。所以就算是最后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比如像包括国会的议员，他们对于一些不当的事情，他们包括 Mitch McConnell 等等，他们这些也都会站出来，那个表达他们认为应该有的这样一个做法。那美国当 Trump 一直抱怨这次美国有这种 Deep State 啊，这个所谓深层政府的存在啊，让他很多事情不能做。这个某一来讲也不一定是坏事啊，就是说这个美国的整个的系统本身，除了上层这些所谓政治精英们啊，这些选任官员啊、选任代表啊等等以外，还有很多这些所谓官僚啊，这些公务员，那他们都蛮基本上都有一定的训练，那都蛮坚守分寸的，所以怎么样拿捏，那也是构成，就是说虽然说看起来好像这个领导人可能做了某些事情，似乎跟法律跟各方面来讲或许有疑义，但是这些官僚们，这些公务员们，那他们还是能够愿意挺身而出啊，不见得完全就是按照领导的意志来做，因为他们也自己本身实际上也是一个法律责任的问题，那他们也愿意去按照法律来办。所以整体来讲，我想就是说，虽然经过这几年的纷纷扰扰，那 Trump 确实是一个非典型的政治人物，那 Biden 从某意来讲，他是一个算是蛮无趣的一个总统了。但是无趣有个好处，就是他是非常predictable， 我们可以预期他会做什么，那整个会把国家带向一个比较常态，我想这是可以预期。
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的网友在给我们留言啊。其中一位网友叫郭金晨的，他说中国其实需要一个正常的美国作为局外的监督者，来监督着中国政府的一切行为，刺激着中国向前。如果没有这样的监督者，中国的权力超越制度法律的事情只会多不会少。那建立，你对于这样的一个评论怎么看？就是说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拜登上任的这个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将美国带回到正常。但是我们如何来定义一个所谓的正常？有些人说是不是就是回到奥巴马政府时期？包括今天拜登在他的讲话当中也提到了，就是美国未来要跟全世界联盟啊，这包括他的很多人事任命也反映出来，其实他是希望能够把美国再带回到过去的一个多边主义当中。那么如果美国真的回去了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多边主义的道路，对于美中关系意味着什么？你的看法？
好。第一呢，我觉得这位听众讲了那个是有道理，就是说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会促进任何一个国家的进步，这是肯定的。那么至于说监督自己的政府的责任，首先还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另外呢，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恢复正常是什么意思的，就是说像美国这样的宪政民主，它经过200多年的历练，形成了一定的这个具体的规范，这种规范本身呢是要尊重的，你要不尊重的话，你就会带来很多的混乱。这次的这个我认为是一种宪政危机啊，实际上说明了美国的这种民主是经过了一个考验，也就是刚才主持人和谢教授所讲的韧性。的确我们看到了韧性，它的正常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第一，我们任何利益之争、观点之争、 循序一定的这个制度进行。如果你可以反制度的执行，那这个社会的秩序就不存在了。这个秩序不存在到底是好还坏，很多人说我们就要革命，但革命以后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我们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灾难的这个可能性啊。那这就所谓的正常。这种正常呢，正是一种民主规范的一种胜利。同时这次的这个危机也让我们看到，就是所谓的韧性，它不仅仅是一个制度的这个部分，更多的是人心的部分。美国经过200多年的民主实践，实际上美国人的对于民主的这种价值的遵循还是非常坚强的。从这个11月3号以后，川普用了各种办法，非法的办法，试图推翻一个合法的选举结果。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他认为是他的亲信的会帮他的，不会帮忙。他认为是他的同党的各州的这个州长，州务卿，他认为可以帮忙，没有给他帮忙。他认为他任命的联邦宪法，联邦法院的法官会帮他忙，这些人不会帮他忙。他认为他提名的最高法院的法官会在这个问题上帮他忙，其实也没有帮忙。甚至到他最后的几天任命的所谓的代理国防部长啊等等这些职务，他认为都会帮他忙，没有一个人帮他忙。这说明他在试图用非法的方式来破坏民主的时候，他全面碰壁。全面碰壁的原因说明这个民主的价值规范是深入人心，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但是另外就是我们同时要看到，美国的民主的确出现了问题。刚才谢教授讲到了总统制与这个议会制，也这个内阁制的这种区别，这个的确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要不然这种这个执行的这个总统及国会之间的这种争斗啊，那要不然就是争斗，要不然就是同党的呢为了延续自己的执政权就无限制的忍让一个捣乱的总统啊。另外就是一个党争，党争怎么解决？你看有很多人的这个观念和利益并不被两党所代替，但是这两党在美国太强大了。这两党的设计并不是建国之父所设计的，那时候根本没有设计任何政党，而这两党是后来发展出来的。这两党之争现在看来给美国带来的并不是好处，而且更多的是害处。说怎么对付这个党的大小，我觉得可能成为议题。甚至我们可以考虑就是政党反政党垄断法，就是一个政党这个力量太强就给它分开，不然的话这种就是激烈的两党之争不是美国之福。另外刚才主持人所讲到的，就是说川普这个现在任命的很多的阁员都是专业性的以前的官员啊，比如说外交方面也都是用的专业的啊外交官，所以使人想到美国可能会回到过去的多边主义。但有一条大家要注意，美国从来不是纯粹的多边主义。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国家用了最多的单边主义的方式去处理国际问题的话，那就是美国。美国从来不是多边主义。所以他川普当选以后，他意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解决，就是说面对着中国这么强大的一个挑战，他任命的这个国防部长也讲了，就是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挑战。那美国的国力现在和单独的去挑战中国啊，去抵制中国，实际上是有很大的问题的。这个可能要做很细致的进行讨论。而在过去的4年中，川普对自己的盟友的那种得罪，我们已经看到了，使得盟友非常犹豫的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选择。那这个实际上也是拜登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怎么把民主的盟友能够团结起来，共同的对付像庞大的这个民主这个反民主的一个专制政权，像中共这样这个专制政权对世界的威胁，这是他面临的很大问题。这个不能单纯的叫他一个多边主义，实际上是在单边主义的领导下所形成的一个多边机制，这个是必须的。
好的，拜登在上任之后，拜登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政策，包括未来的对华政策，也是我们会持续关注的重点。好的，非常感谢二位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美国之音2021年总统就职典礼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protec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atulations, Mr. Thank President.
Today, we celebrate the triumph not of a candidate, but of a cause, the cause of democracy.